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欢迎收听《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咱的这部甲别人无同款的所在，就是绝对是阿光原汁原味哦。什么叫原汁原味呢？就是无论是阿光的书，或者是阿光的脸书所发表的文章，或者是我们的节目内容，我呢就是不去复制网络上有的文章，我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拿出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认为拥有了广播这样的媒材，拥有了这个写书的管道，其实不是为了展现阿光，因为展现的前面其实是要先占有，有没有？因为你占有了某种东西，所以你可以展现给别人看。但对我来讲，灵魂跟灵魂之间的交流并不是为了展现，所以呢，我就会把我自己的所思所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最近呢，阿光就是在忙这个新书发表会，那有些听众朋友还有有些读者呢，其实无论在现场或者是事后写信给阿光提的一些问题，是阿光没有想过的，或者是说有一些问题呢，我觉得问得非常好，所以今天的节目我想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故事哦。那我记得呢，在这个台中的分享会会场，有一个国中老师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啊，阿光，你在书里头对于这个萨满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那个定义就是萨满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协助这个社群和谐的这个角色哦。那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是和谐的社群，为什么不是用平衡两个字呢？因为身心灵圈有很多的课程都在谈所谓的平衡啊。我事后想一想，我是这样子回答他的哦。那我觉得关于这部分的就是所思所想呢，还挺有道理的，所以我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因为平衡呢这两个字其实是内含着二元的思考，那只要是二元的思考就是会有人被排除在外耶。那和谐反过来说，它是接受所有多元的存在，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其实也会创造不同的世界哦。那最简单就是我们不要从定义来出发，我只想问听众朋友，像我们在谈这个财务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会说这个月的收入跟支出有没有平衡？ 听出来了吗？平衡是在谈一个稳定的状态，或者是他在谈一个双方能够达到一个共识的那个状态。所以它内涵的那个二元的概念，其实对于我们在这个身心灵跟认识世界的开展上面，其实是有所限制的哦。比方说我们会说，在工作跟生活之间，我希望我能够达到平衡。你看哦，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是把工作跟生活的关系对立起来了，分离起来了，有没有？其实就你而言，工作跟生活都是你在过的，你这个如实的生命在过，那为什么它会被切割出来要去取得平衡呢？工作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工作上的收获，你赚的钱，就是为了提升你生活的幸福感，对不对？所以啊，我认为创造和谐的社群，反而是萨满真正的这个萨满之道。萨满绝对不是为了落入二元，然后去取得所谓的平衡。先说到这里，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到邓爱兰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持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分享会里头的一些见闻哦。有些听众朋友，还有一些读者呢，会在这个分享会的会场上面看到阿光呢会绑一个旗帜哦。那旗帜下方呢，我会摆一些东西。那大家就会好奇说，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旗帜？那为什么要摆这一些东西在上面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阿光出这本书呢，我都称自己是代理孕母，也就是说呢，我并不是为了展现而写这本书，事实上我有一个任务，那个任务就是我要将这一个玻利维亚迪瓦纳古这个地区跟台湾呢能够做一个连结哦，尤其是在能量上面的连结哦。我只是整个大故事里头的一个角色，然后我扮演了这一个写作的这一个角色，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本书的这个开宗明义呢，有提到了这本书里头的神圣意图，就是在神圣的星际流域里献上迪瓦纳古的祝福，与台湾这块土地有了联系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分享会开始之前，我就会先把安第斯三旗挂起来，然后呢，我就会在这个旗子下面摆上象征大地之母 Pachamama 的这个玩偶，然后还有迪瓦纳古当地的这个神明哦，然后我会拿三片的骨科叶放在手上，吹入我的气息，去寻求安第斯三祖先的一个祝福。所以为什么我的这个分享会会以台湾的地理位置北中南东来开场，那是因为他们的旗帜啊，印加文明的那个旗帜，他谈的就是在谈四方，也就是土地上的四个方位哦。所以当我们的分享会选择在北中南东来办完的时候，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地图，然后这个地图其实就叫做萨满路径耶。所以看起来像是在办一个文明世界的新书发表会，但阿光在进行的很多时候其实是仪式工作耶。那讲回来，就是说北中南东，我东部地区本来是选择去宜兰耶，那可是呢，当我宜兰的这个点在我的脸书上面来对外宣布的时候，竟然不约而同有四组来自于台东的邀请。 那通常呢，一开始有人敲碗的时候，我就会心里觉得，心头了点，因为台东真的好远哦，然后我还要扛着书去卖，你知道吗？可是呢，当一二三四第四个人来敲碗说希望我去台东来办新书发表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对劲，这是个 sign， 这是个讯号，这个比例异常的高哦。这其中包括大学的邀约，也有身心灵团体，甚至于私人咖啡厅都来邀约哦。所以呢，我就把这一个讯息在跟这个迪瓦纳古我的萨满母亲呢在视讯讨论的时候，我就把它提出来。那我提出来之后呢，我的萨满母亲就告诉我说，其实我们都是整个大计划里头的一部分，我们也都是大故事里头的一个角色。我们有时候扮演这个角色扮演久了，会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却忘了这个故事里头所要传递的神圣意图。所以我的萨满母亲就告诉我，请我呢跟安第十三祖灵一起工作，所以请我静下来听听安第十三祖灵告诉我这个讯息的意义。那到底安第十三祖灵跟阿光说什么呢？回来之后阿光告诉你关于安第十三祖先的教导。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接续上一趴阿光聊到了就是安第十三祖先的教导。的确我就问他说，东部的场次办在宜兰还不够吗？因为按照我的行事历啊，我是计划12月中以前我就要把北中南东办完。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四方地图打开之后，我就要去进行我下个阶段的新工作，你知道吗？结果呢，安第十三的祖先们呢是这样静静静静的，他就只是要我聆听哦。那当时我其实是很疑惑的，因为四方的点我都找到了，而且我都准备要出发了。结果呢，就在当下我打开了我的手机里头的行事历哦，忽然间我就发现了我12月23号有登陆一个行程。为了这一个登山行程的鹿山镇的申请，我去年就已经在规划跟安排了，然后我一直在等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管理署，他要给我一个日期，因为他那个有人的这个总量管制嘛。我就在想，12月23号这一天我人竟然在东部的山上，而且这个日期是这个国家公园管理署给我的耶。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就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会去台东场，所以我就积极的开始来找台东场的相关的场地哦。那当然我们后来找到了这个晃晃二手书店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我台东场呢特别来加开，而且呢到时候的新书分享会呢，我会带领大家来做仪式哦。那如果你有兴趣，12月22号把时间留给阿光哦。我为什么说我忽然之间明白了呢？因为我就看到行事历上面的12月23号的前一天，12月22号上面写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气，叫做冬至。那如果有买阿光这本书啊，就是这本书的最终章的最后一段，阿光其实介绍了就是 玻利维亚呢，在这个六月的时候呢，安第斯山区啊的这一些族人呢，其实是他们的新年呢。那因为他们是南半球，所以他们的冬至在六月。我们北半球冬至在12月22号哦。所以呢，安第斯山区的新年会举办冬至庆典，在玻利维亚叫做太阳节。因为在高原地区啊，寒冬特别的严酷，所以所有安第斯山的子民们就会希望在冬至的这一天呢，能够来办一个庆典，然后希望冬天赶快过去。这一天呢，他们会面向东方，然后把手举高高，然后迎接太阳的回归哦。然后他们会进行感谢大地母亲的古老仪式哦。也就是说，冬至这一天其实是这个冬天最长的一天要结束了。接下来白天一天比一天来得长哦。所以它是结束了冬天，然后要进到光明的一个新的循环。所以在这个节气点，安第斯山的子民们，他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无论是生命或者是自然界或者是自己的美好生活，都将进入一个新的循环里头。所以透过迎接冬至这一天的第一道曙光，开启了他们所有美好的新循环。那我们这本书的一开头就是希望能够连结安第斯山跟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所以在冬至这一天，我邀请各位可以一起前往台东，我们在晃晃二手书店呢会来举办分享会，一起来迎接太阳的回归，然后一起走进新的循环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咱谈到讲咱这个台东特别场哦，其实对我来说啊，这个台东这一场啊，其实不太像新书发表会，它更像是北中南东市场结束之后的一个 ending， 然后它必须要做一个仪式才能够圆满。就这么巧，在冬至这一天，我们来去到台东，刚好是安第斯山区的新年哦。刚刚有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到，所以呢，如果你12月22号冬至这一天，我们一起去晃晃二手书店，我将会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仪式哦。在这一天的早上呢，阿光会早起，然后我会先去迎接来自于东方的第一道曙光，然后在晚上7点的时候，我们来新书发表会开始之前，我会连线到玻利维亚迪瓦纳古这个地方，然后我的萨满母亲也会为我们记录下当地的第一道阳光哦。然后呢，透过网络，他会及时的送到我们分享会的现场，让我们两地啊，如同这本书的一开头，在神圣的星际流域里头，献上迪瓦纳古的祝福与第一道阳光，让台湾跟迪瓦纳古有了联系哦。当然，这个是要拜托玻利维亚的网路啊，务必要给力，你知道吗？因为啊，玻利维亚其实是南美最贫穷的国家，他们有时候网路不是那么稳定哦。阿光有时候会比较 赖皮或是比较俏皮的，我会说像这种事情就是要交给这个安第斯山的祖灵哦。我每次都会好像对长辈塞那一样，我就说这件事情要拜托你哦，不能只有我在努力哦。所以当天呢，我们会同步一起连接到迪瓦纳古的这个第一道曙光，然后呢我也会准备骨科液，然后我会准备每人三个骨科液哦，然后三个骨科液并排之后，在萨满的学习里头叫做 Kintu。 那我会带领大家把神圣意图，然后透过这个吹气，把自己的气息来吹进这个 Kintu 里头，然后我们会放在这个象征大地之母的这个娃娃下面哦。第二天12月23号，也就是节目的一开始我跟大家提到了，阿光那个时候会去登山，对不对？那我们的团队呢，就会把各位的这一个神圣意图，然后帮忙大家呢带到山里头，交给大地母亲哦。所以台东这个特别场，它不只是新书分享会，它更是一个让北中南东这个地图四方展开之后呢的一个透过仪式来圆满的一个的终点。欢迎多登来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哦。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新书分享会啊，有时候都会有彩蛋呢。这个惊喜有时候其实是惊吓，就像我开头讲到说，阿光的节目内容或者是书都是原汁原味哦。那有些人不太相信，因为里头有些经历其实是超乎常理或是超出经验哦，所以呢不免有些人会觉得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想那那说得这么神奇的啊。像我的第一本新书出走朝圣的最初啊，当时在办这个签书会的时候啊，这个书里头的第15章就是写到说，我在遇见这个凯尔特族里头，我就是记录了我当时呢被这个凯尔特族的祖先呢告知说必须去找到一个太阳神庙。那我当时就是会满头问号，我是来走这个天主教的朝圣之路，为什么会要我去找凯尔特族的太阳神庙呢？但是呢我还是会听从我内心的指引哦。所以呢我真的意外的在这个 Finisterra 的这个地方，我就看到了我走那个朝圣之路的岔路，就只说上方有一个这个15世纪的太阳神庙的遗址哦。当时的时间是在晚上7点哦。那你知道吗，就是欧洲地区呢他们有所谓的永昼或永夜，也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到了晚上9点或10点才天黑哦。那7点就是那种太阳刚下山的时候。那当我看到了这一个指标是在7点的时候呢，而且他又要往山上去，我就有点担心说我离开了原来朝圣之路的这一条有指标的道路，然后独自一人上山，我也有点担心啊。所以呢我就在路边看到了其他朝圣者之后，我就邀请他们说，诶，我要去看山上的那个太阳神庙的遗址，你要不要跟我去？然后就后来在山上呢跟了其他两位一起做这个太阳神庙的一个仪式之后呢才下山哦。下山之后因为各奔东西嘛，所以呢我写完书，我经常在想，为什么那个朝圣者 会愿意我口头邀约就跟我上山呢？万一我做的仪式是活人献祭呢？他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但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诶，我那天上山做仪式的那个人真的是人吗？为什么我只是路边这样邀约他就跟我上去了，带着红酒，然后带着糖，然后我一个人在这个山的太阳神遗址里头，然后我在进行吟唱。所以在新书发表会结束的时候开始 QA， 有一个小女孩举手，然后她站起来，她就说，阿光，我就是陪你上山的那个朝圣者，你看我的手上还有你送我的凯尔特族的手链。我当时看着我吓一跳，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会出现，然后我当场就真的很惊讶，然后我也跟大家讲说，你看吧，真的有这个人呢，这个真的不是阿公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今年也是，今年第二本书啊，我在台北的这个第一场的新书发表会，在我的书里有提到说，我在迪瓦纳谷遇到了一个环游世界的情侣。那对情侣呢，来到迪瓦纳谷，那我听到仿佛在这个原住民跟西班牙话之间，好像有听到一个类似华语的声音，所以我就找到了他们。这一对来自台湾的小情侣，他正在环游世界，然后呢他去到迪瓦纳谷，那是根本一般观光客不会去的地方，他离这个玻利维亚的首都啊，也就是拉巴斯这个地方啊，70几公里耶，他光开车要开2个多小时耶。所以在迪瓦纳谷遇到他的时候，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也把它写进我的书里头了。结果呢，我那天新书发表会讲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诶，台下有人对我微笑，然后我才意外的发现说，诶，他就是我在迪瓦纳谷碰到面的那个小情侣。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来哦。所以这个呢，都是签书会里头的一些彩蛋哦。那我就在想，高雄场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人出现呢？那你会说台中场呢？台中场有什么样惊喜出现呢？其实台中场给我的惊喜就是，我觉得我在台中以后要办签书会不能在选举的时候办，因为光那一天早上就至少有5个人传讯息跟我讲说，阿光，我今天临时要跑什么行程，所以我不能去你的签书会哦。对啊，真的是好朋友齁，说不来就不来了齁。所以台中场呢，当天虽然比我想象中的人还要少，但是呢，我觉得那一天的会场其实蛮温馨的，因为我提到了蛮多自我揭露的故事。然后签书的时候，我意外发现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啊，他竟然是这个知名的这个 LINE 的贴图的创作者，所以呢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粉专哦。事后看的我真的是有一点啼笑皆非，是因为这个创作者所创作出来的这个吉娃娃，他的粉丝专页的自我介绍竟然是写致力于关注人类的身心灵发展。我真的觉得他还蛮敢讲的，因为他画的吉娃娃明明表情就很贱，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阿光现在讲话会用贱这个字眼？我越来越相信哦，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啊，越来越敢讲，有没有？就是阿光现在生第二胎哦，那自我揭露之后呢，就很多事情都变得很敢来发生哦。这是这个新书发表会，有时候都会意外的在 结束之后才会知道说下面坐了谁哦。台北场呢，那一场结束之后我也很惊吓，因为有一个人没有来签书就离开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的作家，他已经出版了35本书，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坐在台下哦。像这一种一点一滴都是在事后才会发现说，诶，原来台下坐的这一个，台下坐的那一个，这些惊喜包啊，在高雄这一场会有谁来会场呢？我们拭目以待哦。在节目的最后，今天呢，我要用狐狸对小王子说的话来作为结尾哦。如果你说你在下午4点来，从3点钟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时间越近，我就越来越快乐。到了4点钟的时候，我开始变得坐立难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我们下周见，拜拜。